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感到困扰，如果神是爱，神是全能的，为什么神还会允许苦难临到我们，熬炼我们，让我们这么痛苦呢？难道是神离弃了我们吗？还是神故意在整我们呢？今天的特别来宾邱大信先生，过去他担任银行的高薪经理，事业是如日中天，但是在他的身上和他的家庭里面却经历了一连串疾病的打击。先是受到不孕症所苦，好不容易孩子出生了，孩子却罹患了沙门氏菌，濒临死亡。接下来换妻子生病洗肾，最后连大信哥自己罹患了癌症。癌症使他失去了嗅觉、味觉，没有唾液，甚至连说话咬字都变得不清楚。在这一连串的病痛打击当中，他是如何从祷告、从寻求神，以至于能够重新的去看见苦难熬炼的意义？他决定要提前退休，把时间和生命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式来过呢？亲爱的朋友，我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邱大信先生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大信哥。你好。
嘿、hey,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平安，谢谢你们，我是邱大信传道。
是，大信哥的声音充满了活力。
嘿、hey,
其实蛮好奇的，邱大信这个名字是谁帮你取的啊？
哦，这是我爸爸帮我取，我那时候也不是基督徒，我到现在真的蛮感恩的，说我的父亲把我取这个邱大信，把这个名字当成一个提醒，是我做任何事情是大有信心。
阿们，我就觉得爸爸就蛮有远见的，取这个名字，大小的大，信心的信，
对，
邱大信，这名字取得真好。我想，非常特别的是说，在您的生命的里面，其实经历了很多这个在苦难当中的打击。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哦，过去其实您是传统信仰的，而且你拜拜拜了40年呢，
嗯，
为什么后来会去信耶稣呢？
哦。因为我住在大甲，你们大甲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活动，他每一年都一定会大甲妈祖，以前是到北港，现在是到新港，躲入8000七夜，你知道吗？爸爸妈妈就是一个传统信仰，那我也是啊，在这种环境当中，那等到我长大以后，我在工作，那等到我要跟我太太谈一段婚嫁，我就跟我爸爸妈妈讲说，哎、要结婚，然后他们就很高兴。可是，一听到我太太姓陈，啊，他们脸色全部拉下来了。
姓陈的不行啊？
对，我不晓得，因为我不知道。结果竟然我的姑姑、我的叔叔也知道这件事情，就马上就全部来到我家就反对，你知道吗？他们就反对说，我姓邱而不跟姓陈的结婚。我说爸爸为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因为我的阿嬷是姓陈，我的阿公是姓邱，以前我们家有田有房屋，我的阿公他赌博喝酒抽烟吸毒，你知道那外面又有很多女人，就他就把所有财产就好像就花费掉，所以他们就常常为了这种事情就会相骂，那些话都有钱柄，
都有一种力量，
对对对，
它就会影响后代。
没错没错，所以我公公讲说，以后他姓邱的不能跟姓陈的结婚，结婚会断子断孙。那我妈不输他，你知道吗？我妈就说，哼，以后我姓陈的也不会跟你姓邱的结婚，以后结婚了不得好死，你知道？为了这件做主，结果我的叔叔，我的姑姑他们有跟姓陈有往来有结婚的时候， 我们在家里面就发生有人自杀，有人发疯，有人生重病，有人就离婚，很多很多不好的现象都发生了。所以爸爸他顾忌，所以拒绝我跟我的太太结婚。我都不信这个。爸爸又讲，好，没关系，你们结婚，可是未来发生任何事情，你不要怪爸爸没有告诉你。可是，
所以太太都不知道原来你们家有流传的这个事情。
啊，这个我不能告诉他，因为为什么？
把他吓跑。
对，不是因为我太太，我的岳母那边是没有男生，你知道吗？他有女儿，我太太是老大。可是我如果跟他讲这件事情的话，他怎么可以把他的女儿嫁给有做主的家庭呢？
是是。
所以压在我身上。
后来结婚之后，是真的有慢慢察觉到说，哦，以前祖先他们的那个咒诅好像真的有点反映在你之后的这个家庭里面吗？
没有，我根本就不会记在心上。
是，
但是就是等到我跟我太太结婚三个月后，你说，
嗯，
三个月以后，我太太跟我讲，你知道吗？她说她怀孕了，哇，好高兴，你知道吗？
哇，喜事！
我再回想讲，哎，我爸爸、叔叔、我的姑姑所说的话是不可能的吗？因为我太太怀孕了，可是我太太跟我讲说，因为她怀孕这三，她不晓得她怀孕，所以她去看很多中医跟西医，因为她以为是感冒，以为身体不舒服，
哦，
所以她吃很多药。等到她三个月去医生检查以后，她医生跟她讲：“哎，你怀孕了，你知道吗？”可是医生知道她吃这么多药以后，她跟我太太说：“当你怀孕三个月的这段期间，你吃这么药会影响你婴儿的头脑，脑部会受损，孩子会呆呆的。嗯”
是，
所以我太太就害怕，那医生就跟我太太讲说，建议是拿掉，可是我不听，不能拿掉。可是我太太说，我们还年轻嘛，以后再生嘛，对不对？可是我坚决不拿掉。我太太问我说，为什么？我不敢讲，我只说不能拿掉。结果我太太因为他爸爸妈妈很爱他，太太也是怕孩子以后有什么状况，他就拿掉了。
是，
你知道拿掉那一年，我根本几乎是没有很少跟我太太讲话。
对，那时候应该很痛苦吧，很心痛。
我天天几乎是一个礼拜骂一次，一个月骂一次。
说骂太太吗？
对，就是不原谅他为什么把孩子拿掉。更可怕的是，过了八年都没有孩子，在这八年当中，我有好多好多的同学跟好多的朋友，他们请我和我太太就去看他，我们就手牵着手，人家说哇，你们好恩爱的夫妻呢。可是我们回来就想骂，但人家结婚不到七八个月怀孕了，十个月生孩子，我们就买奶粉尿布去医院，就是去探访他，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哇，你们夫妻好好好有爱心哦，你们一定以后生很多孩子。可是呢，回来我们就想骂，因为我真的心很痛，为什么我太太那时候把孩子拿掉。 在这八年当中，我们拜过好多好多的庙。记得有一次有人跟我讲，是在三星，宜兰的三星有一个庙，就是他那个庙公是看那个什么化回长，就是有观音，你知道吗？
是。
那我们就尝试啊，
你们真的试过很多偏方、欸。
有有有，结果我们到那庙公那边讲，哎、欸，你的房间有白花跟红花，你知道吗？很多可以生很多孩子，你知道？我说可是我们都没有怀孕啊。他就说白花是生男生，红花是生女生。那因为呢，你家里有一个白虎背后。然后进去房间就把那个花全部踏死掉，
所以有白色的老虎在那边跑来跑去。
对对 对，我在想蛮准的，因为我的妈妈就姓虎的嘛。
哦，她属虎的。
对对，所以我说哇，那怎么办？她说没关系，来4万5就好了。
这太贵了吧，抢钱了。
不会了，要孩子不会贵。她说你只要4万5，我去买很多东西，然后把那个老虎演出去，
哎，
没错。可是你说有没有？没有。
嗯，所以其实大兴哥，你们这个过程中也花了不少钱哦。
哦，花很多钱，也花生很多的时间，尤其是大甲妈祖那个、很有缘。人家说，如果在庙那个他的教里面钻过去哦，你有任何的一些的实验，就会、就会成就，你知道吗？
是。
所以我有一天哦，利用大甲的妈祖要去清凉的时候，我4点多起来。排到最前面，跪在那边，然后让那个轿走过去，我又跑回来，又跪下去，又跑，总共跑7、8次，你知道吗？因为我要孩子，
嗯，
可是还是没有。再来就是看医生吧，医生也跟我们讲说啊，看在怀孕3个月前有拿掉，好像拿不干净，输卵管有阻塞，所以要通。我太太每次通输卵管就流眼泪，就痛啊，我们就通了将近。有7年，那时候真的很痛。我看我太太说这么痛，每次都说，我说跟我太太说，那不要了吧，不要再做了啦。我们的夫妻这8年来的生活，就是常常在辱骂中生活中。我的太太在银行工作，我也在银行工作，就银行同事就跟我太太讲说，我每天看到流眼泪，脸色很难看。太太就跟他讲怀孕的事情。他的同事是基督徒，就跟他讲，我介绍你我来认识耶稣，让这耶稣来安慰你，也让耶稣来祝福你。结果当我太太五年后他去教会，我跟我太太讲哦，你去教会没关系，你不要叫我信，因为我是拜拜的。当我太太礼拜天要去教会就都会发生什么事情，碗筷我会把它摔破，门就会很大声，砰就一声，你知道吗？
是。
我会用我的行为表示不愿意去。
嗯，
尤其是在我太太我们吵架的时候，以前我骂她的时候，你知道夫妻相骂哦，最棒的是你一句她一句，你知道吗？我一句都有节奏，你知道吗？越骂会越久，越高兴啊。可是当我太太去教会以后，我们相骂的时候，我骂她恶毒的话，我太太完全不回应我。
他
不回来，然后大家坐在沙发，你知道我更生气，你知道吗？我说你回我气嘛，对不对？都不回，你知道吗？变成我好像我对空气在讲话，你知道吗？我到最后才知道，原来他是为我祷告。这样继续到8年以后，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讲说，大信，我在教会里面，有国外一个牧师有一个特会，希望我带他去。我拜拜的，我不会去听，那我再去。看到很多人站着在唱诗歌，在流眼泪，我心里讲，这些人是不是发疯了？等到唱歌唱完以后，这牧师讲一句话：今天来的，我发现里面有很多人结婚10年没有孩子，有人结婚8年，有人结婚5年没有孩子的人，今天上帝感动我，要为你们祷告，让你们有孩子。你知道，当我在睡觉，我眼睛闭起来，
瞬间醒过来。
你知道我瞬间醒过来是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我骂我太太，你是不是故意把我叫来听这个，然后叫我信耶稣，你知道吗？他说没有，我怎么知道在讲什么？我说好，那没关系，我继续睡，我也不会信这个。这位牧师就说，这些没有怀孕的人，因为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你们两个夫妻没有病，可是没办法协调。第二个可能有病，那排卵有一些问题，你们这两个，对不起，你们找医生。医生会帮助你。我要针对是第三个原因，就是你们以前祖宗有做主，做主一代一代延到你现在的这一代，但是这做主世界上所有偶像都没办法打开， 唯有望往之往才可以把豆子打开。最后牧师就说，你叫你需要孩子，你站起来，我为你祷告。
哇，
我第一次我站起来眼泪一直流。我八年没有孩子，我需要孩子。我不管你是上帝、耶和华或什么耶稣或是什么神，我不知道，但是我做过很多坏事情，我偷拿钱，我说谎话，我打人，我欺骗人，我任何坏事都干尽了，你会给我孩子吗？我到过很多庙，我去求很多的偶像，你会给我孩子吗？我说好，假如你给我一个孩子，我今生今世我相信你。当我回来以后不到一个礼拜，我太太同事跟他讲，某一家医院的一个医生对不孕症很有专业，我们就看了、啊、他一样开药给我们吃。他说你有半年真的如果没有怀孕就要排卵宫缩了，第一个月诶就过了，第二个月也过了，等到第三个月我太太跟我讲，大信我怀孕了。
好神奇哦。
哦，那时候就跳起来，我登爸爸你知道吗？可是我会想什么，那不是耶稣给我，不是上帝给我的，那是因为我常常去庙里面拜拜，我投很多钱，积很多功德，那是因为医生开药给我太太吃，那是因为那个晚上我给我太太做那件事情才有孩子，不是耶稣给我的。我孩子生出来的不到15天，喝牛奶就开始泻肚子，就流血，
就一直腹泻拉肚子这样。
我们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哎，你孩子得到萨敏氏菌 A 型，但是 A 型病毒很严重，不到20天就是进入加护病房。婴儿要打针是找不到血管，你知道吗？
是，
而且我们是一天只能看两次，你知道吗？
哇！
每次进去，我看到我孩子都睡觉，眼泪就流在他嘴巴上面、鼻子这边都停下来了。
这看了就心疼哦。
对，尤其是那个针打在哪边呢？打在他的头，
嗯，
因为找不到血管。那时候教会的牧师弟兄姊妹去就为我孩子祷告，那牧师就跟我讲：“哎，大信，你怎么不为孩子祷告？”我说我不是基督徒，我不会祷告。牧师就写一张小纸条，就写：“亲爱的耶稣，请为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叫安安，耶稣你来医治他。”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名，阿门。就写一张纸给我，你知道，他说这叫祷告。我带那一张，我在银行工作，我一天练了30几次，结果不到一个礼拜，医生跟我们讲说：“哎，邱先生，恭喜哦，你的孩子的病毒已经没了。”你们现在孩子可以转普通病房2-3天没事就可以出院了。但孩子出院的时候，我不相信是耶稣救他，因为什么？因为我孝敬父母亲，因为我常常去庙里面积功德，为了孩子的病我去积功很多很多，投很多钱，因为是医生护士照顾我的孩子的。结果当我们回来不到45天，我孩子第二次泻肚子流血更严重，就送到医院去。医生跟我们讲说：“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你的孩子得到萨敏氏菌，一个叫 D 型，目前我们台湾没有抗生素，所以呢，你的孩子要当白老鼠。我们要从 A、B、C 任何几种来帮他试，如果是成功的话，这个抗生素能够帮助未来得到这个细菌的人的一个药。”这叫好消息。坏消息就是中间你的孩子可能就走了，或者是到最后你的孩子可能变植物人了。我那时候真的傻眼，我真的我在银行、在家里、在路上，我就买拿一张纸条，我就开始念，一天念了将近50几次、70几次，可是都没有用。两个礼拜已经过了，有一次医生跟我讲说，
医生跟您说，
跟我说下礼拜要用最强的抗生素，孩子已经昏迷了，如果没有效可能就没有机会了。我那时候因为我白天上班， 到医院去陪我孩子的时候，我太太跟我讲说，大信白天有教会的人来看我们孩子，他说孩子是我们祷告来的，为什么在孩子的病床的前面，他的枕头旁边有符珠符巾，有一些的那个
偶像的东西，
还有符啊，你知道吗？我就跟我太太讲，因为我不是基督徒啊，你爸爸妈妈可以去求关公，我说爸爸妈妈可以求观世音，我可以求妈祖，一个人一脚，一个人一手，一个一头，一个一身体。我说你可以去求你的耶稣啊，你可以求耶稣医他的里面的一些的身体的细菌啊，这样不是很多人医不是就好了吗？我太太说，可是教会人跟我们讲，既然我们相信耶稣，我们相信只有这万王之王能医治他。我就跪在孩子的床，我就跪下来握住孩子的手，我一直哭，我说耶稣我错了，我现在要把这些偶像丢掉，我要孩子死，要死在我的家人，我不要死在医院，我要办出院，我要把我孩子交给你。我要办出院的时候，医生叫我们写契决书，同意说假如孩子出去发生什么事情跟医院没有关系。第一晚上保姆打电话给我们说，孩子今天还是流血，血肚子很多，我们说祷告吧。第二天他告诉我们说，血慢慢减少，所以还是泻肚子，我们就祷告吧。第三天没有流血，可是还泻肚子，血慢慢减少。第四天、第五天，当我们礼拜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吓一跳，我看到孩子的大便像一条黄金，好长好长，我真的很想要吃下去，真的很漂亮。我好多晚没有看到这么棒的大便，你知道吗？
很开心。
对，可是当我们送到医院，医生吓到，他说我没有给孩子吃任何的抗生素，任何的药，为什么孩子身上细菌怎么都没有了？我跟医生讲，我们只有祷告。我三次不认识主，我因为孩子被神医治，我认识耶稣了。
所以也是因为这个样子，就是信主然后受洗成为了基督徒。
对，
在一段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请大信哥继续来分享这个非常精彩的生命经历。
每当我来到你面前，我知道你听我的祷告，多少次我泪我知道你在我身边，一生岁月赞美不断，高举我的上帝永远掌权，我要不停唱出新歌，从我心把赞声音传到你耳边， 从我心把赞美的声音传到你耳边。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邱大兴。大兴哥，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您的故事哦。刚才那一段呢实在是非常非常的精彩。您这么渴望有孩子，但是和太太却经历了八年没有办法怀孕。那终于有了孩子之后，结果孩子呢才15天就被送进加护病房。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一起经历到了耶稣的真实，孩子顺利的康复了。但是孩子康复之后呢，在生老二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历了一些波折？
我以为是信完主以后应该会家庭会很幸福，因为我那时候
一切都很顺利了。
对，因为我那时候有房子有车子有妻子有孩子有钱子，你知道吗？我发现说哇，信耶稣以后我真的很快。可是我们在想，不对啊，因为我孩子生出来以后已经四年了，我们发现他很孤单，没有第二个孩子。我说我们还是祷告吧，就我们祷告以后，诶，竟然第二个小孩子就有了，你知道吗？可是医生就跟我太太讲说，你已经40岁了，高龄产妇要怀孕比较危险，就会有妊娠毒血症，怀孕当中压迫的肾脏，可是当孩子生出来以后自然就没了，所以我们就不在意。第二个孩子生出来以后不到半年，我太太就开始血压升高，就常常疲倦，医院检查又医生又讲，诶，不对啊，你两个肾脏好像有问题，原来他已经得到尿毒症了。我太太就洗肾，然后他在洗肾的前一个礼拜，他接到他银行给他公文，是他因为他工作很认真很尽责，所以升主管。一个女孩子在公家机关30年前要升主管是真的不容易，你知道吗？可是他升主管的时候就跟经理讲说他要辞职。为什么？他说我明天开始以后我要去医院洗肾，两天洗一次，一次要4个小时。结果我要照顾一个5岁，一个是1岁的小孩子。
然后你要工作。
对，我当时已经当银行经理了，所以那时候我太太，6月洗肾是在民国88年的6月洗肾。当我照顾她的时候，我在8月已经快晕倒了。我到医院里面检查，医生跟我讲说：“哎，邱先生，你得到鼻咽癌。”我听到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杀人放火？为什么这世界上的一些最严重的病发生在我们家里面？最让我难过是，我那时候的姑姑叔叔、我的亲朋都来跟我讲：“我们不是告诉你姓邱不要跟姓陈结婚吗？你们就不听话。你看，你太太喜胜，你得癌症。”他们竟然告诉我什么？叫我们办假离婚，改名字，房子要改方向啊，门要怎么改，然后前面要挂什么八卦，要改这个印，你知道吗？我就很难过，尤其是我的同学啊，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告诉我们夫妻怎么，你知道吗？你看他们夫妻啊，多么爱主啊！你看他们哦，每个礼拜去教会，他们去医院哦，去为人祷告啊，不是一样生病吗？一样得癌症吗？他们信的医生怎么厉害？没有嘛！我就被他们取笑，你知道吗？我就会上帝祷告主啊，我信了耶稣，竟然我得癌症吗？你告诉我为什么？我那时候已经每天都在读圣经，我一读完以后我就祷告，上帝竟然给我话，他给我希伯来书第10章32节33节，他说：“孩子，我们要追认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细节叫人观看，一面要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我才知道，主啊，我谢谢你， 原来你知道我会得癌症，原来你知道我得癌症会被人家取笑，就像演戏一样被人家看，被人家骂，被人家取笑。原来你最后叫我去安慰这样苦难的人，我好高兴，你知道吗？我真的高兴是主，我高兴你知道我会生病。我听我太太讲，我那个太太才几岁，你知道吗？太太跟我讲说，我第一天晚上在医院开刀洗肾的时候，我问耶稣，耶稣，他要享受他人生最好的一个职位，受人的尊敬，为什么要到医院洗肾？为什么？为什么？耶稣又给他一段话，《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所既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的安慰。
我心所渴慕，祈求盼望，你将这一切都赐给我，我在你里面没有缺乏，你给我的总超出我所求。主带着感恩的心，还能用何来回应？我心因你喜乐，口也要歌颂赞美你。我本已无所有，你却把我升到高处。我心因你欢喜，唯有你是你。
你知道我在医院接受化疗放射线的时候，我的手里面打着化疗化剂，我一只手拿着水瓶子，因为我没有口水，我就一间一间的敲门，我去传福音。很多的一些的朋友同事亲戚要去看我的时候，他们只看到我的床上有张纸条，你要找我请到几号病房。因为当我穿了病人的衣服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听得进去，因为同理心，因为都是癌症的病人。
是
我太太在洗肾洗完以后，她会为旁边的，因为很多老人家血压不好，洗一洗可能隔天就没来就走了。我太太洗完肾以后，她会去安慰洗肾的人。我们就这样每一天每一次就把福音传给更需要的人。我常常都很累，说主啊，我不晓得我能活多久，我不晓得我的生命会怎么样，但是主，我谢谢你能够使用我，我感谢主你那么的爱我们。
听大信哥您说，那个时候其实你是没有一个唾液的状态，所以其实您的鼻咽癌的情况，整个化疗的过程，是不是一些嗅觉味觉这些的都消失？
这半年来我失去嗅觉，失去味觉，失去口水，我根本就没办法吃，牙齿里面全部都红的，都是白的，就红的，全部流血。我喝水就像玻璃片在割一样，我脖子全部都是流血。我瘦了将近18公斤。第二次要再接受化疗的时候，医生说：“邱先生，我不再给你化疗了，因为你不愿意吃，到时候你不是被癌症细胞杀死。”你是饿死人，你知道吗？
是因为营养不良了。
对，所以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插鼻胃管，第二条路开胃管。然后
好可怕。
然后我吃饭的时候就把那个衣服的扣子打开，然后就胃进去，然后胃完把扣子穿起来，你就可以上班啊。我就接受开胃管吧。结果第三天我去医院，我就穿开刀的那个衣服，你知道吗？我就没等，我就跟耶稣祷告，耶稣。我真的我很害怕，我就祷告主求你帮助我。可是上帝跟我讲说，孩子，我知道 你画了放射线，你眼痛，我知道你嘴巴都烂掉，我知道你的脖子都流血，我知道你很痛苦。可是孩子，你知道吗？当我要被钉十字架三天前，我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百姓称我为王。可是三天我被钉十字架，这些人吐我口水，鞭打我，这些我爱的十二个门徒竟然一个没有在我身边，你知道我心多痛啊！当我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多痛嘛、啊、
是
护士就是昨天一天换你来开刀，我说我、哦、对不起，我不要开刀，我没有耶稣的痛的百分之一啊！我说我不要开刀，我说回到家里以后，我真的我很痛啊，我吃不下。我每次要吃饭的时候，医生开给我麻醉药，然后我太太洗肾回来的时候，就把饭啊、肉啊、菜用果汁机搅一搅。我要把那麻醉漱口15秒钟，要把这一杯的那个饭菜把它喝进去。可是每次喝完之后，真的痛到不行，我都每次转开来，不要让我的孩子，不要让我妻子看到我一面痛苦流眼泪在吃饭。这那一天我回到家，我痛到不行，半夜再吃一颗，隔天早上起来我肚子好饿，看到我太太煮一碗稀饭，然后有菜，可是让我喝住菜，诶，奇怪，怎么感觉不会痛？我说不可能的、啊、吃一些菜你知道吗？吓到了，怎么不会痛呢？我不相信，我一面吃一面大叫，我不会痛，我不会痛了，我就可以做一直吃下去，我好高兴你知道吗？上帝给我能吃能喝的时候，多么的喜悦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看到我说：“邱医生，不可能的，你还在接受化疗跟放射线，怎么开始又好起来了？你是吃什么药？”我跟医生讲：“我没有吃什么，我只有祷告，我只有一直祷告，我向神祷告。”医生跟我讲说：“我相信，我相信这是神迹，因为我也是基督徒。”我好高兴，神你给我的恩典，让我能吃饭，让我能喝水。
每一个人天生生下来，好像就会呼吸啊，会吃东西啊，会讲话呀、啊，好像拥有的这些的功能都是非常理所当然的。
对。
可是当这些功能被拿走的时候，哇，那种的痛苦，以及当这个功能又回来的时候，那种的喜乐，实在很难用言语表达。大信哥，你在分享的时候这么的激动，好像要回到过去的那个场景，非常非常的喜乐，感谢神的医治。
我心所渴慕，祈求盼望你将这一切都赐给我，我在你里面没有缺乏，你给我的总超出我所求，主带着感恩的心，还能用何来回应？我心因你喜乐，口也要歌颂赞美你。我本一无所有，你却把我升到高处，我心因你欢喜。却把我升到高处，我心因你安静，唯有你是你。我唯有你是你。
太太后来经历了这个肾脏的移植的手术也很成功，那关于这个换肾的事情，能不能也请大信哥跟我们分享？
我就为太太祷告，难道我太太就在一洗肾吗？因为一洗肾洗终身的， 所以有一天晚上我在祷告，神给我电话说，孩子，你写一封信给台大院院长，给长庚院院长。
好神奇哦，神叫你去写信。
对，我太太就说，我又不是在台大长庚那边洗肾，他们根本就没有的病例啊。结果隔一天晚上两点多，肾又来了，他说，大信，我不是叫你写一封信去吗？我说我有啊，我告诉太太啊。圣人说我要叫你写啊，我说我不会写啊。结果圣人告诉我，来，我告诉你怎么写，怎么写，怎么，我就把它写下来，
好神奇哦。
结果隔天我再花不到15分钟，我就把它写下来了，就是写说，那个院长你好，我们家没钱，也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但是呢，我太太她怀孕了，尿毒症就洗肾。那我照顾他很累，结果我得癌症，我的孩子才1岁，一个是5岁，我们不晓得以后哪有生做，所以我求院长能不能帮助我太太，不管是换生不管怎么样，求你帮助他。当我写信寄过去以后不到15天，医院就打电话给我们，他说叫我太太去抽血，因为换生一定要抽血，每3个要抽血一次，他做记录。结果我太太就去抽血，医生跟他讲说，你不用去排换肾的了，总共有20000多个在排换肾，所以你要排200年才可以排得到。
这合适的肾还真难找、啊。
对，所以我怎么办？医生跟我太太讲，要换肾的有4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血型要一样的，第二个是他的工作，他的位置是国家贡献力最好的，他是
可以先优先换。
对对对，他是政府官员，你知道吗？
重要人物。
对，他的责任很重，是优先换。第三个是什么？他是一家最主要经济的来源的工作者。第四个优先是，假如今天血型都一样，都可以的话，要给年纪最轻的那一位。为什么？他活比较久。贡献就多嘛，
比较有生产力。
对，我太太已经40几岁了，
所以这4个条件真的都非常的现实哦。
没错，可是这是没办法，这是应该的啊。我让我太太做一件事情，祷告，亲爱的耶稣，请你把这个献上赐给需要的人，赐给条件最好的人，我们祝福他们。如果给我们，我们感谢主。但是主耶稣，我相信这个献上你会赐给更需要的人。我们的祷告吧，结果我太太竟然在写信过后的1年半，喜圣满3年的那一天，奇迹神给我们祝福，她换圣了。我好高兴，主啊，我要谢谢你，我知道你让我太太换圣成功。
大信哥，你们在医院里面，您跟太太的这个祷告，我觉得真的好感动哦。你们说，神啊，我把那个肾交给你，求你按着你的心意给那个最需要的人。
嗯，对。
所以真的相信上帝，凡事都有美意。
我化疗放射线的过了1年以后，我常常参加教会里面的短宣队，去孟加拉，去柬埔寨，去俄罗斯，中国大陆。之前有癌症痛苦了，他一面哀求一面哭，就哭到死，就痛到死。我那时候说，主啊，为什么这么幸福？我在台湾有医院可以住，有医生可以照顾、
嗯、
但是耶稣告诉我，周遭的人有那么的痛苦贫穷人，神很爱他。所以我在93年，我满49岁的时候，我说，上帝，我要退休，我要辞掉工作，我要服侍你，我需要领到退休金，因为我太太也没有工作，我也没有工作，我孩子那么小，我要退休金。可是我跟公司讲，公司就跟我讲一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你还没有55岁，你在公司才14年，我没办法给你退休金。可是我跟耶稣讲，主啊，我没办法。我记得那天晚上一样很晚，2点多。神他告诉我写一封信给我董事长，把我状况写给他，我就写一封信给他。他叫我写什么？用圣经的话，当我赚了全世界，我失去了生命，对我什么意义呢？你知道我那时候我当经理哦，有一次发生什么事情？有一次我太太她喜肾 很痛苦，他跟我讲说，大姓，我今天没办法去接小孩，希望我去接小孩。我说好，没问题，我去接。那我就四点半在那边等哦，一直等等到五点多，五点怎么没有？五点半也没有。我这个太太说不对啊，孩子是失踪的，要不要报警？怎么等不到？我太太讲，请问你在哪个学校？原来我不晓得孩子已经升高中，我不晓得孩子已经换学校。每天礼拜六礼拜天休息，我就陪高级长官陪客人去打招呼
去应酬。
对，但是我写那封信说，我愿意，我要把时间留给家人。我希望我未来，我要去帮助一些贫困家庭。竟然不到半个月，人事部打电话给我说，董事长竟然核准，而且给你退休金两倍。他还给你说，因为你得癌症，他要给你每一年去医院做全身健康检查，这个费用公司来付，付到你死亡为止。
哇、wow. ！
我真的吓一跳，我才知道原来我董事长也是基督徒，这一生当中神带领又祝福。
哇，这个退休金来的真的是太奇妙了，上帝的恩典够用。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今天从大信传道的故事里面，我们听见了上帝能够破除咒诅，上帝能够医治，上帝能够预备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是不可能化为可能。而大信哥目前呢，也从事了很多很多关怀弱势团体的工作，期间呢，更是经历了好多超乎想象的神迹奇事。亲爱的朋友，我邀请你不要错过下一次的云彩飞扬哦。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已经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索取故事 CD， 我也很欢迎你可以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更多的来了解基督信仰。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微信 APP 同步播出，谢谢您的收听，也别忘了下一次的云彩飞扬我们空中再相会了，拜拜。
停下来，回头看一看，他的恩典一路相伴，闭上眼，用心去感觉，他的爱从 寻着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是空谷的
说生命不稀奇。